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始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这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丑参观，看谁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我是可爱小美女，偶尔也会发脾气，无聊的把戏小心我反弹给你，哦，变态的问题回答也很霸气，请记得夸我是棒棒的。
嗨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好啊。
哎，周末好。
又来到了每周日时啊。会在晚间的8点到9点为大家送上呢我们点名秀场的栏目啊。
哎、对。
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的仍然是您的老朋友小五还有海波。
大家好，我是海波。对。
嗯哼。
那么在我们的上一档节目当中啊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有关于智能家居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分享以后呢，大家是不知道是受到了我们上一档节目的撺掇还是怎么样，然后大家也确实是不开玩笑的说啊，大家确实是受到了很热烈的反响啊，包括从点名市场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很多都在我们的客服电话当中跟我们反馈啊，说你们的这个节目能不能再做一做。哎，就是说你们不是说上一次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说完嘛？那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对，包括大家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
是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选配这些智能家居，然后呢
你们操作的说的都挺热闹，挺好玩的，但是怎么买，怎么配呢？
哎，对，包括比如说有些朋友他的房子可能已经是装修好了，
对，
那难道说你要让我把我的家里的空调、洗衣机都扔了，要么给你是吧？我再重新买一个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今天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些智能家居的无障碍情况啊。比如说啊，你们说的挺好啊，一句话、啊、一个语音，但是呢他肯定之前会需要有一些设置啊，一些操作啊，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完成，那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就这些话题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展开分享。
是，
那今天我们
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数码达人超越老师。
哎，超越老师。对
对对对对，来来，有请有请超越老师
来。
大家好，大家好。
我觉得你享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就是
是的，
对，
怪侠都没享受到这么热烈。
我们是真的掌声，知道吧？
对，因为今天怪侠没有来嘛，对吧？就是他以前来他也没有享受到这么热烈的。其实怪侠的名气还是蛮大的，你看他声音跟我很像，一般人送外号小蓝海波，但是对
他的名气大，气味也大，对
对对对，
好嘛，好吧，
那他是不要叫小蓝海波了吧？
好吧，好吧。行，言归正传哈，其实我是了解到哈，这个上周的节目播完以后啊，就有人啊，有我们的热心听众找到了这个超越老师，说超越老师啊，我们家正准备要配一个像你们家那样的智能的这个房子，你要给我配一下，你得收我多少钱啊？
对，他问超越老师，请问您配吗？哎呀，
我当时我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所以那个人，如果你找超越老师的那几个人哈，你们要今天听到节目了，就你们也不要问了，就你要转账，你舍得转你就转一点，
你就痛快直接转了，我也不好意思不收，
不收，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你要不然你问这个话，你让超越老师怎么收？
你让人家怎么说？对 对, 对, 对，
让人怎么说？对
对对
对，要
钱吧，瞧不起你，
对对对对，要多了呢，又怕你打他，
对对。其实你要瞧不起他，他也会打你的。就
对对对，
超越了就是怕挨打吧。
和谐社会救了大家的。
对对对，哎呀，
好吧。好，那么上周我们是最后是聊到哪儿了？
上周我们应该
要聊到厨房设备的时候，
对，我们快要聊到厨房设备的时候就已经，
哎，我觉得聊的有点乱了，不然我们再重新说一遍吧。
哎，可以可以，对，
重新出去啊。
对，
超越老师呢，首先给我们演示一下门锁，
麻烦你出去一下。
没了，
对，麻烦
出
去。
这次这个门啊被焊死了，出不去了。
哎呀，
对，待着吧。
好，不开玩笑了啊！我们上周呢，其实说到了门锁，说到了窗帘，然后说到了
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说到了灯，
灯
啊，
对
对
对。
然后后面
说的灯就吹灯拔蜡了，是吧？
对对对，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还有厨卫啊，还有我们今天公告里边所提到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小东西啊，
对
吧？对啊，这个呢，我们还是有请超越老师来给我们一一的
哎。
做一个
来给我们理一下，对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厨房大概开始说起吧，或者超越老师，你这边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思路啊？我的思路就是，我们从厨房，
因为你是个吃货，
对，
对，那个厨房呢，其实，东西还是挺多的。你像这个，从我们源头来讲，那个厨房我们要接触水，像那个我们。米家啊，它就有这个净水器的系列产品，
净水器
那个就想装到厨房里面，对，
800加仑呢，600加仑呢，500加仑呢，什么
对、
哎，这个净水器啊，我倒是有
个滤芯，
但是呢，
三个
我没有那种智能的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像我觉得智能净水器现在大家就是用的应该都挺多啊，这个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它？对，
它所谓的智能啊，其实主要是多了像比如说它那个，会有水质的一些提醒，在 APP 里面你看到。然后呢，包括你这个所谓的里面的一些这个，芯儿啊，那是不是要换了呀？
对，
这个用久了之后，它也会有那个更换的提醒，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知道，就这个，你是要更换了。包括一些耗材，
你这个墨盒啊，不，就滤芯是吧？
墨盒，
你
记玩多了，
你墨盒，
你这个
那就不能喝了啊，
太重口味了啊。对对对，在这个米家的 APP 里面呢，你成功的连接上了这个净水器以后呢，那么它可以看到滤芯的剩余容量。滤芯呢，通常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三个滤芯啊，好比说它有三个滤芯，那它会告诉你。这个分别哪一个滤芯它建议你用多久，然后当前已经用了多久，然后还可以用多久啊。当然它的这个天数只是一个参考了，因为说这个跟你这个用水量啊什么的还是有关系的，和你当地的水质也有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个百分比，它会告诉你当前这个已经到百分之多少了。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看到，它可以净水器可以监测你的用水量，就是你用了多少水，对对对对，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你当前这个净水器的工作状态，比如说当前水龙头开着呀，然后再净化呀，然后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
哎，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挺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用那种传统的净水器的话，包括它当前这个状态啊，其实我们是不太容易知道
的。
对，那要是它坏了，对吧？就工作不正常，
万一不小心从净水器变成漏水器，
哎，对对对，
很麻烦。
这样你加水费也会挺贵的，估计。嗯，
是。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通过那个 APP 啊，虽然它是不能直接通过 APP 给你开水龙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很危险啊。
哎，对。
当然，它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它会推荐你要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用这个屋里边的水，净水器里面的水，那它会推荐你可能要，比如说先放掉那个，比如说十分钟啊，放个五分钟啊，
它里面有所谓的废水。
对对对，它要把废水放掉。那么一般传统的这种，净水器呢，可能商家会告诉你，你放到等那个水的颜色变成什么什么样了就 OK 了。
哎，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对于盲人来说，这个就很恶
心
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那个水到什么颜色。
而且，即便是明眼人，就你凭肉眼来看，其实它也只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参考，就是说它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当然，我们用这个呢，它可以让你无限接近这个准确啊，让你饮用到非常健康的这个水。
没错，没错。嗯，但是
我们家有一个，就是类似一个笔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测水质。
哦，
然后就你哪怕你用的不是米家的那个饮水机，净水器也没有关系，然后它可以测。然后你就知道你这个水质大概靠不靠谱。
哎，那它这个笔是可以跟手机连接的吗？
对，可以看水质。
哎，我觉得现在这种智能产品真的是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那你说以前即便是有这样一个笔，但你因为你不能跟手机连接，你也不可能说万事万物我都装个点名安卓是吧？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那你也只能找人去帮你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解决蛮人性化的。
是的。但是就净水器而言哈，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不是所有的米家的这个型号的净水器都可以支持米家的连接。这个具体呢，建议大家呢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客服。我这边了解到的是，我是玩过这个800加仑的这款，是可以完美的这个适配支持米家的 APP 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样一个净水器，比如说像你玩的那一款，一般买下来价格是多少钱？
原价大概在2400多啊，2400多。然后但是它有一些活动，你比如说618的时候入手的时候，当时只有1999，
那
活动力度非常大。
对，
这个净水器的差价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
几百块钱，
差价很大，
到
几
千块钱。
对，但是实际上你跟传统那个净水器比起来，它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
价格。它
价格
其实很有优势。
对，
就是你要买其他传统品牌的，你这个价格是买不下来800加仑。
买不到。对，我家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净水器，都是3000多块钱，而且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怎么用了，因为已经坏了。
好，说完水之后，我们再说点什么呢？
厨房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厨房那主要的其实还是烹饪了。
烹饪
这个烹饪的，像那个我们有各种锅，烟灶啊，这个其中我常用的是微波炉。
微波炉，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有的盲人朋友可能自己做饭不太方便。
你像我，
但是你热热饭还是很方便的。这个用微波炉呢，你可以热一点，热些之前的食材。或者甚至如果你有一些动手能力的话，微波炉也是可以自己炸一些东西啊。
对对对
对，
其实微波炉用好了，能做的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让你做出很多创意性的食物。
是的，像那个米家呢，它的微波炉里面会内置一些这个菜谱。然后会你点开之后呢，它会告诉你这个需要怎么弄，然后需要做多长时间。然后需要比如说正面弄完了之后，再翻过来什么什么之类，它都有很细节的显示。并且呢，你点开始的时候，它就会按照上面预设的程序给你设置好时间。
给你设置时间。这个挺
好，这个有兴趣的可以玩一下。
我觉得微波炉以前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个很头疼的一个东西啊。因为你像超越老师、小武老师吧，好吧，就超越老师和
小。
超越老师和小武老师，对对对，
就是
超越老师和小武老师就知道，就是我以前 咱们在在那边那个叫什么小区啊，
住集体宿舍的时候，
对对对，
宿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啊就会自己去做做饭啊。那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买一个微波炉，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用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你微波炉它就两种情况嘛，一种是传统的那种机械的微波炉，
机械按键，
对，那个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它那个时间你是控制不好的，它那个时间它
对，
我以前用那个它是拧的。啊，你根本
对，所以你拧到几分钟
你是
不太知道的。
对，当然我知道有些高手他能够摸出来，反正我是不行的。
嗯，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那种拧的那种微波炉基本就没了，啊，就是那种触屏的那种微波炉，那就更没法用了。啊，那米家这个，我觉得即便它是触屏的，那它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操作。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嗯，
米家呢，它是完全可以用手机操作的。
嗯，
你连上以后。连上电以后，你打开之后选择这个火力加热，然后就会跳出选择时间的这个界面，你自己可以选择这个分秒，这个都可以选择，然后而且可以达到很精确，然后你选好了分秒之后点开始烹饪，这个时候呢它界面上就会显示这个已经开始了多长时间，还剩多长时间，然后同时还有暂停和停止按钮。
嗯
嗯哼，
然后这个有人问他连接是通过蓝牙还是什么，他是通过 WiFi 啊，不是通过蓝牙，也不是通过红外，他是用 WiFi。
嗯，
这个
完全
它这个里面呢是带 WiFi 模块的。对。
哦。
哎，
然后
这个首次联网的时候，它的操作有没有什么？
首次联网的时候，我们打开米家有个添加，点开之后呢，先搜索一下这个微波炉。就可以搜索到，然后这个根据提示去
也就是说，我们反正是完全可以独立搞定的。
米家这么说吧，就是米家的所有的它的生态链的这个产品哈，连接基本上都大同小异，都很方便，几乎都很方便。而且现在一些新款的设备都不需要技术添加，就当他发现你附近有一个可连入的设备，当你打开米家这个 APP 的时候，那么它会自动的会有一个弹窗告诉你你当前可以用什么设备可以连入，然后你直接点去连接就可以了。
你甚至如果用小米路由器的话，
哦，
会更方便，它会智能发现这个你附近
的
一些可连接的米家设备。
对对对，这个我有印象。对
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说你有个小米路由器的话，你周围有一个这种设备的话，它
是会方便到极致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
对, 对, 对，嗯，我的微波炉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尤其是啊，不说我们每天上下班吧，尤其是比如说像包括我们做推拿的一些朋友，那你晚上
饭凉
了夜食吃一吃啊，或者是
对对对
热一下，
包括你他在加热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喊小爱，你问他微波炉还有多久，小爱音箱也会告诉你这个还剩多久，
是的，
或者你手机里的小爱也可以。
哎，这个是，
然后还可以设置，
嗯，
还可以设置烹饪完成以后让小爱提醒你烹饪完了。
哦，
然后
对，
其实还可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会嫌弃说微波炉离得太近，一工作的时候你有辐射，那你完全可以躲在你卧室里面，然后让它点击开始，
对，
这样就辐射不到你了。
对啊，你包括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啊，我觉得在厨房待着，尤其是厨房里面有空调的，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讲，我一分钟我都待不了，那我就可以到房间里去吹着空调，然后你的这个烹饪好了以后，对，他就会提醒你。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有一点科幻的那种色彩了。
对
对
对，
科技感
是的。然后有朋友问说，是不是跟手机配套的不需要？无论您是华为、小米、红米还是什么苹果
，iPhone
都是可以
都没有问题
使用的。
哦，哎，这个确实非常好，我觉得，
是的，
厨房嘛，你就算什么都不考虑，我觉得来个微波炉应该也是，但这个我们不是给小米做广告啊，没给我们钱。
除了微波炉，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烟灶，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就煤气灶、天然气灶，然后和这个吸油烟机，我们就不多过多解释了。
对，它每家的它是一体的。
一体、
就是、
对，它是烟灶套装、
啊、
它是可以实现什么呢？叫烟随火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你就点火了，它就开始自动给你把那个这个吸油烟机可以给你开始工作，
给你打开，
对、
啊、
然后呢当你把火关上以后呢，它大概会就是延迟个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自动的把吸油烟机关掉，这样呢就避免了就是哎呀我这边手忙脚乱，因为 这个烧菜嘛，可能手上有的时候油啊什么东西的，我还要关火，然后再去关吸烟机，很麻烦。
而且
这个
油烟机用长了以后，它也会有油烟，就有些人根本不太愿意去摸这个东西啊。
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吧，
它
总之是可以做到很极致的方便。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厨房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你说电饭锅当然也是了，但我觉得夏天可能让大家觉得，就突然间眼前一亮的就是电冰箱。
嗯，电冰箱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
超越老师给我介绍介绍，就是电冰箱这边有没有什么很科技感的这种？
哎，对对对，这个电冰箱到底是
电冰箱呢？其实，米家的话，他们是去年才开始做的，然后其他的生态链呢，就前两年可能就有了。主要呢，它智能上面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像在手机上可以调整这个温度，
对，
然后
冰箱的温度，
对，调整冰箱的一些模式啊。像冰箱呢，很多它冰箱它是有一个中间层的，它这个中间层呢是可以作为，要么可以调成冷冻，要么可以调成这个保鲜。
保鲜
哦，哎，这个很厉害啊，很有意思啊。
对，它这个叫中间层，然后它是两用的，你可以选择，然后在 APP 里面也可以进行设置。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冰这个 APP 知道这个电冰箱当前的一个状态。
对，
就比如说它的温度啊
什么
的，
包括电量啊，那就是你耗用了多少电啊，统计啊，等等等等，
没错。
哎，对对对，哎，其实前面我们说的空调它也是可以统计用电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还
无论是你家自己的空调，还是你买单独的这个
插座，对，
空调伴侣插座，
嗯，
都是可以。
但是米家的空调还蛮省电的，我觉得，至少我对比下来感觉是这样，要比其他的。我以前用的那些传统空调要省电一些。
这个你主要还是要看它的能耗等级。
对对对，
因为米家的空调的话，多数它都是现在基本上你买到的新品
的，对，
都是一级能效，要不就是超一级能效，
超一级，对，
对。然后呢，它也都是支持变频的超一级能效，那是很省电，的确会很
省
电的，
对。
对，大家不要图便宜买到那种定频的什么，
对，
这个
三级的
那种，
那对对
对
对，
就那点多烧那点电费都够你买个好。
对，等到过两年新能效标准实行了以后，这个到时候你那个三级的能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四五级的就更不达标了。
对对对，
没错，
是的，
没错，是的。
好
啊，然后就是刚刚，
对，我刚才就一直想说电饭锅嘛，
对对对，你这个饭桶，
对，我觉得电饭锅也确实是蛮常用的一个东西的。像我的话，以前在宿舍的时候，那时候我用的都是那种传统的电饭锅，你们应该记得我以前还有个高压锅啊，每天做饭的时候
对对对
就那样放气。
那个放气很吓人的，就是
对对对，
躲开躲远一点。
关键是你煮粥的时候，
对对，
就挺烦，对对对，但是米家电饭锅已经出了很久了啊，
对，
哎，这个超越老师能大概跟我们就是说一下，
对，它的电饭煲呢，其实也就是像我们把那个我们可以提前把米放在上面，然后呢，放在里面，比如你早上煮个粥。那你就可
以
设个定时嘛，比如说你一般早上七点起床，那你可以让他五点开始做，然后等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粥啊或者饭就已经做好了
啊，
或者你在外边的时候，你就可以设置好，等你回家了，你就可以吃饭了，
你可以吃饭了啊，对对对，
没错，
就很多这种场景，其实就都比较方便。
你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以前喜欢做那种蒸菜，就是上边。蒸菜，然后下边呢就煮饭，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一次把这个事情都搞定了，你回家就可以
吃饭，包括我们
就像有人给你做饭了。
对，包括我们那个就是锅的话，它是有很多模式的嘛，什么煮粥啊，什么煮饭煲汤各种
煲汤，
对，你在那上面都可以操作，都可以去调整。
对，
没错，
这个挺好，我觉得。以前有一些那种像我以前买那个高压锅，就是它有很多种模式，就是什么煲汤啊、蹄筋啊、什么鸡肉啊什么的，但是呢很难操作，因为你不好选， 所以我以前用的都是它默认的那个模式 Weber
模式，
默认就是做饭，
调乱了，调乱了到时候，调不出来了。
对，
有朋友在下面问说，那你这个定时有什么用啊？那我回家不是还得炒菜？那你要是饿极了，你饭弄好了，你回家的时候就可以买点菜，你回家了就可以做着菜吃了。
对，这个有很多场景的。对，
而且
你比如说通常说煮饭的时间长呀，
更长。对对，我想说也是这个。实际上你平时要是你经常看别人做饭的时候，一般他叫你吃饭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差不多在炒菜的时候，你过去的时候也差不多就可以吃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要淘米煮饭的，因为饭相
对
它时间比较长。
对，而且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冬天啊，冬天的话，比如早上可能很多人都习惯喝点粥，或者是来点那种汤，但是喝汤的人应该都很少。那你想冬天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去上班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话，那你再想喝一碗粥，你不想到外面去买，那你得几点钟就起来啊？熬一个粥的话，你得熬个40来分钟吧，有一个小时，你得要吧，一个小时，这样，那你就得提前起床。那是不是比如说咱们可以，你头天晚上把食材都准备好？
对，你有那时间，你多睡一会儿，它不香吗？
哎，它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做好，然后我可以命令它什么什么几点几点开始给我煮。
可以啊，可以的，
对
呀、
啊。那我第二天我都不用管的，就我都不用提前在床上操作了，是吧？
不用啊，不用啊，你就头天定
好
时就可
以
了。对 啊，
对对对、
嗯。难道你还先定个闹钟把自己闹醒，然后在床上操作？
那玩意儿起来了。
我是棒棒的，我随时都欢迎你。
然后公屏上有朋友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睡懒觉了，尤其是周末啊、哎，没错、啊。
对对对，周末。
然后呢？对，说完了电饭煲以后，其实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我们不拓展开讲了，好吧？讲的时间太长了，海波继续说就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像那个厨房家电的话，还有像比如说，那个破壁机啊、料理机。对吧，这个大家自行去百度啊，你相信这个喜欢吃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什么是破壁机，什么是料理机了哈，什么是榨汁机、对吧，那这个不需要我们过多说，你可以去网上搜索，这个我也了解过。那么这个呢、同样也可以实现这个电饭煲的这个米家的电饭煲的功能，它也可以就是定时可以预约啊、可以这个打豆浆啊，可以这个榨果汁啊。啊，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这些东西它可以做得非常好，而且它的破壁机的那个网上的评论呢是非常棒的，说这个破壁效果特别的好。
对、
也就几百块钱。然后呢，
对对 对，
再一个呢，像米家的，还有我跟超越都了解过的，比如说饮水吧，这个是结合这个净水器来用的。那么饮水吧呢，它有这个，比如说一秒速热，也就是接着这个。接着这个你
饮水机里面的水
饮水机或者说你这个
净水
器里边
的
水，
对对对。
然后呢，它是不用有水箱的，也有那种没有水箱那种，就是直接用管接过来，然后就是按一下，它就直接出热水。然后呢，它也可以设置，比如说80度啊、60度啊、100度啊等等，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设置水的温度。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泡茶有一些茶叶哈，那它是不能够用沸水泡的，它比如说它只能用90度80度的水，或者说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那么要泡奶粉，它可以直接来设置你所需要的水温，而且是直接按一下就出水，不用等
啊，它不用等着烧开，
是的，是的，不用等，
比较方便。
是，然后呢，你说烧开的呢也有，然后米家也有它的电水壶，也有这个恒温电水壶。恒温电水壶我就有一款，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控制。恒温的意思就是它烧开了以后，它可以按照你的指定的那个温度，
保持一个温度啊，
来进行给你保温。啊，也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能喝到你想要的温度的水。然后呢，还有可能还有好多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想得起来啊，还有什么洗碗机哈、还有
洗碗机
对，也是很棒的，
专治我这种人。
对，他比如说他有这个什么几套碗的、四套碗的、八套碗的、
四套的、八套的，
对对对
对，
可以一次性洗的。那这些呢，大家了解一下。好像我之前看到过，还有消毒柜啊，就可以用来放碗的那个，啊，还有，总之还有很多，就厨房这块的。 说完厨房这块我们抓紧时间再说说吃喝完了，这个是不是
就
该
拉
了？啊，对。
但是卫生间也卫生间也不
是只有拉，
他还可以洗，
还有洗
浴呢，拉完了你得洗是吧？
此处味道有点重。
好，陈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嗯、
这个卫生间卫浴用品。
嗯卫浴呢，我觉得厨房我们前面第一个说的是水，卫、
嗯、
其实我们第一个
也还是要说
水。
嗯，还是说水啊，因为这个水从厨房出去进去以后，回头也变成水。
其实也可以去，你这个水也可以用来厨房的，就是热水器
啊。
通到厨房，
对
对，接个热水管，
没错，
对，这个热水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能自己控制的，也是很方便。现在呢，它这种热水器都是触屏的，
都是触屏
的，
对。
然后我们想调个温度啊，很麻烦，或者想自己关掉，你就只能拔电。那
对，
这个有了这种智能的热水器呢，那我们可以在手机端啊，或者在音箱端。就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温度，
对、
嗯，
或者热水器的模式啊，
没错。
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模式，像比如说四季恒温模式，就是它一直是保持40度，然后你用来洗手啊、洗一洗什么的就完全够用，然后就不用一直都加热到70-80度、60-70度那种，
是的，
嗯，
然后费电，
对，
就各种，然后还有什么增压模式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啊、增压模式，
你这个热水器、
嗯、
我总想说成饮水器、嗯、你这个热水器呢就是它容量比较小，那它可以增压好几倍这样一些模式、
哦、
然后你就可以、
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水压就会比较大，吸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啊、
对，像有些人他楼层比较高，水压比较小，
对
增压，
没错，不错。
其实这种我最喜欢的就是远程遥控，我觉得有很多场景、
哎、
你比如说哈，举个例子，你有可能比如说在宿舍或者说在家里面，但是你不可否认就是不能避免的，就是有可能你会出去啊玩两天啊，或者周末出去度个假啊什么的、
哎、
那你不可能一直把这个电视机都一直开着，这样一个费电，第二个实际上也不安全、
嗯、
那么你出门的时候可能你会把它关掉啊，甚至比如说我们白天上班、
嗯、
我们也有可能会把它关掉，当晚上回来的时候你要想洗个澡、
嗯、
那你就得回到家以后正常的状态，你得回家以后然后开门换鞋，然后去卫生间把这个插头插上、
哎、
或者说把插头上开关开开，那么你得等个这么个把小时以后然后才能洗上澡。但是如果是热水器，如果说是你用一个智能热水器，那则不然了，你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来遥控它的开关、或者是你干脆就给它设置一个定时，在什么时间啊给你自动打开啊，
对，
这个也都是能够让你就是体验会变得特别好的地方。嗯，
对，包括你烧完了你在软件上也能看到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水已经 OK 了，你可以去米稀了。
你什么米稀？就是
公屏上有朋友说，也就是热水器放在家里，我在单位，你这不是废话吗？
哎、
你的热水器在单位，你在家，
你能把热水器扛单位去吗？怕偷啊？
他说热水器在家里，我在单位也能控制吗？那当然了，人家是可以联网的。
啊 对，
只
要你家里有
互联网
啊，有 WiFi。
现在不叫互联网，我们现在叫什么叫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对，
就是这个物品和物品之间是可以联动的，这个叫物联网。
对，
好，超越老师，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下一个。
好，我们再说下一个。
啊、
这个我们说一点拉的吧，就是智能马桶。
马桶
也有智能的。
对，
有
马桶现在呢也有、
嗯。
我们以前所谓的智能马桶，就是以为它能给我们洗洗，能给喷喷，能给我们轰轰
什么的，
这个就叫智能。
没错、
其实现在呢都有一种可以连手机的啊，这种也是很方便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端就可以来调整这个、马桶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要不要你靠近以后自动把马桶盖给你这个打开，或者你离开了、要不要自动给你盖上 这样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
细节的一些操作，对，
或者说在你、在你上完了，你不想去摸它那个开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在 APP 上，然后选择什么冲洗啊、烘干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
对，
可以自己在 APP 里面操作。
哎，这样的话，一个是比较方便啊，一个也是比较卫生。
对的。
是
就是尤其是有一些马桶盖它那个还是触屏的，或者说按起来你记不住哪个按键是干嘛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在软件里面操作。
啊、哦、对对，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万一按错了是吧。
之前看到米家还发售过一款内置小爱同学的一款马桶盖，
对，
是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边上边让听歌啊。
当然马桶盖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要多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要装的话呢，你要确保你的那个马桶的那个位置，那个墙它是
有插座，
有插座，
插座，
对对
对，
要是可以插电的，不然拿回去没办法用。因为我知道很多用传统这种马桶的，他肯定不会考虑在那里设
留
插座。
对，如果
对，除非为了通电。
房子就装修时间比较久的房子，可能就没有预留。那这个你就要考虑进去。然后另外在选购的时候呢，你也要考虑，如果你只是加装一个智能马桶盖，那你要去看一下你现有的这个马桶，你不想换，那你得看一下它的这个尺寸，那你得考虑清楚
是不是匹配。
对，
如果你想直接一步到位来买一个智能马桶，那么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坑距啊，坑距啊、坑就是这个，你像这 个,、
就是、那个坑嘛，
对、
啊、对，
怪海波老是坑，
又要说怪侠
那个坑，
怪侠的那种，
对、
啊、
对对，
怪侠老是待着那种跳的那种坑
坑，哎，对对 对,
对。
所以你要看一下坑距，然后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米家目前呢，应该还没有这个，就是马桶加、这个。
对，米家目前没有自己的。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像米家的生态链的，像智米的，他们会出一些马桶。
是的，你们可以看一看。
啊，
然后呢，卫生间呢，再有的就是一些小东西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都有的那个、电动牙刷。啊，电动牙刷其实推荐的、
哎。对、
啊，
其实还有呢，像洗衣机。
对，差点忘了。
洗衣机，
因为洗衣机，我们家洗衣机就是还有我们朋友家看好多都放在阳台，所以你说卫生间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这个。
我没有想到阳台啊，
是，
阳台为什么晾衣架？是不是？
对，让我们等会儿再说。
洗衣机我也很喜欢啊，洗衣机也是专治我这种人的。我这个人一不好洗碗，二不喜欢洗衣服啊，最讨厌手洗衣服。
那我们洗衣机和那个晾衣架，我们等会儿说啊。我们先说完卫生间的。其实说卫生间，我就特别想说、就是什么什么智能的那种垃圾桶啊，它会自动给你打包垃圾袋儿那种的。
哎，对。
那种呢我们就不说了、那些小东西哈。然后什么智能的那种米家也有的这种就是浴霸。那种什么暖风机、那个我们也都不说了、我们都不说了、然后呢我们说一说我跟超越前段时间在看那个罗永浩的代购的时候买的一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是那个吹风机和这个干手机烘手机一体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特别好、超越你介绍一下吧、那个东西。
它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吹风机，这个吹风机啊，它有一个挂架，这个挂架呢，那个粘在墙上，
挂在墙上，
或者是这个钉在墙上都可以。挂上以后呢，然后你把这个吹风机就可以挂在这个、这个挂架上，
挂架上。
这样呢，当你摘下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吹风机，你可以对着你的头、或者对着你的各处去吹。然后，如果你挂在这个挂架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烘手器，当你洗完手以后、你就把你那个手伸到那个吹风机下方，它这个风啊、就自动吹下来了。
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失去了吹风机的功能，你按那个开关它是没有用的、他们是做过特殊的这样一个处理
的。
这种情况就是变成感应模式、你摘下来之后感应模式就自动取消了，然后就变成按开关可以调风档啊，这样的一种吹风机。其实这个呢、它是很方便的，
很棒的一个设计。
尤其是现在这种疫情期间呢、 你用这种什么毛巾啊之类的，
擦手，
这种东西其实会造成二次污染的。你这个
对对对，
毛巾上面是鬼知道有什么细菌，你擦我擦，
对，
朋友擦，亲戚擦的。
我们以前比如说洗个苹果，然后再拿到毛巾上去擦一下，实际上你这苹果还不如不洗，
还不如不洗呢。对，
是。然后呢，但是你甩甩，总觉得上面还有水。但是你如果说拿这个东西去吹吹那么几秒钟，我觉得。就感觉特别
好，对对对，
嗯，
对，其实呢，你就其实即使说你不怎么吹，你拿它当一个这个就是吹风机挂架也非常方便，
收纳的一个地方，它也不挨着你，特别好。
你在那个卫生间洗好澡之后，你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就吹头发，
就吹头发，
对对对，是挺方便。
这个呢，也是我帮我朋友买了一个，他也特别满意，特别喜欢。就去他们家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个科技感十足的一
个设计，这个好高大上，
对
啊，
对对
对，
特别棒。好，卫生间我们就不说别的了吧，
就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说了。然后我们说说阳台，阳台呢有两个大件的物品，这两个大件的物品呢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呢是洗衣机，洗衣机呢我们强烈推荐你选择米家的这个洗衣机。刚刚公屏上有一朋友说，洗衣机还有智
能
的吗？哎呦，我想说你真的 out 了，
真 out 了啊，我都知道了，哎呀。
这么 out 的人他都知道了，
对。洗衣机的这个智能呢，它是很厉害的，它的 APP 里面呢，可以去选择你要洗涤的模式。你像比如说你家稍微高档一点的这个洗衣机啊，它现在都叫洗烘一体的洗衣机，
洗
烘
一体
机是我最喜欢的。
对
对
对对。然后呢，它有洗衣的功能，有甩水的功能，有烘干的功能，有杀菌的功能，除菌的功能，啊，然后呢，它你像我这个帮我朋友买的那款呢，是叫米家洗衣机那个10000克 Pro 对
啊
，Pro 这款呢是目前在售的是最好的一款，售价是2999，而这款洗衣机价格特别坚挺，就从上市到现在可能一年多一两年了，
而且京东一直处于长期断货，
长期断货啊，而且价格始终坚挺，始终坚挺。然后呢，这款洗衣机呢确实也很棒。这款洗衣机那天小哥送上楼的时候说，我这个小身板这洗衣机比我都重。对，那个洗衣机特别重，就是给你感觉那种用料特别扎实。
哎，
它是一个上排水侧开门的啊，是这个上排水的。然后呢，
上排水，
在 APP 里边，比如说它可以实现的功能，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洗衣服，还是只是甩干，或者还是只是烘干。然后呢，洗的时候呢，它会有什么快速洗，什么桶自清洁，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一大堆的模式。然后洗衣服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你是洗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洗羽绒服，你还是要洗这个床单被套什么的。然后这个都可以先选，选完了之后然后点开始洗涤。
它的那个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它根据你设置的模式，它可以这个采用不同的力度来进行给你洗泽洗涤。
对
对
对
对，它并不是说故意给你设置这个东西是让你觉得好看的，不是这样
的。哎，对，
对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洗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暂停，你可以选择关机，你可以选择中途添衣。啊，叫中途添衣还是叫中途加衣？我忘了，中途加衣吧，好像是，就是你可以。
那你用传统的这个洗衣机，你想中途，哎呦，我落了个衣服，你这个添的时候很麻烦，
麻烦了，
很麻烦，很麻烦。尤其现在那种触摸屏的，我跟你说，之前包括我们在公司，我们用的那个洗衣机，它即便带按键的，我们可能都要，
那你很难
先把它关掉。
很多面人都不会用。
对
对
对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用小爱，它也可以连入小爱，用小爱呢也可以控制它开关啊、洗衣服啊、暂停啊、
查询剩余时间，
查询剩余时间都是很 OK 的。
对，
然后呢，它的烘干效果和洗涤效果也是特别棒的，特别棒、啊。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烘干效果，因为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像我们。
在下雨天这种阴
对，在下雨天的时候，
尤其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有的时候你 南方啊，这种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啊，真的是
对
你很难干，而且有的时候呢，像我这种有的时候会遇到要突然要出门的这种情况啊，就告诉你今天现在已经是12点了，然后告诉你今天下午4点半你要出去，那你想弄一件衣服的话，
没办法，
如果衣服
没
有
就那么一件
没有干的话，对，那你就很困难。那你要是这个时候你有这样一个烘干的功能，那你洗一洗，然后直接穿着就出去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
没那么夸张啊，不是你洗一洗穿着就出去了
啊。
它虽然是有烘干，但是它也不能说就是
烘干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对对对对，烘干一般情况下它也
要加烘干，就要好几个小时的。
对对，也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个四点半吧。就
是
的，我
的
意思就是说它能够有一个。及时
性，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来一个人上你家来说，哎呀，我今天不能住你家，我因为我也没带换洗衣服，你就告诉他没事儿，你晚上脱下来，
对
啊，洗完了明天早上保证你穿上干的。
这要是个妹子说的，你要这样，可能你就住孤身。
哎，
他可能有其他的意思。
啊，
你看这小美女，
老手，老手就是老手，
对对对对。然后呢，
不行啊，你
说到这个洗衣，我们就要提到晾衣，
晾衣，对，
因为你不光是洗啊，你还有晾的是这个事儿呢。就说海波刚刚说的，比如说洗衣机没有彻底的烘干，那没有关系。我们强烈和大家推荐，如果你要买晾衣架。我强烈推荐你可以考虑一下，小米的生态链的绿米 ，iCaro 的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机，这个晾衣架，智能晾衣架，其实说到那个智能的晾衣架，超越应该知道，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只能控制个升降的，它也叫所谓的智能，但是这个和 iCaro 的这个智能一比，
对它还是不一样的，
差太远了。
就是我们公告里也写了，我们这次主要也还是要照顾一下我们像已经买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不可能说扔了这些东西的。那我们已经买了传统洗衣机没有烘干功能的怎么办？那是不是就不能烘干了呢？其实不是，那我们这款这个晾衣架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是的，
嗯，
这款晾衣架呢，我来说一下，这款晾衣架呢，它是标配呢，它是带一个遥控器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呢，就有上移上就上升下降，然后停止，对这样的功能。当然，这个遥控器你完全可以把它扔掉，从楼上扔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压根儿用不着那个东西啊。为什么？理由有三个。第一，你可以用手机的 APP 来操作 ，APP 可以实现这个，你让它控制它上升下降，控制它这个所有的功能。然后其次呢，你还可以用小爱张张嘴也可以。第三，它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功能，就是你把它降下来以后啊，你把衣服逛好了之后，你把它往上一推，它自己就上去了
啊，
特别有意思。所以你压根儿就用不着这个东西。
那像你们这种个儿比我矮的，就特别适合用这个，
是可以的。悬停，你。有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傻乎乎的，我以为往上一推它就上去了，对不对？那我以为往下一拽它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往下一拽它就停下来，那不科学的。因为万一它有要有重物，它拽着它岂不是就上不去了吗？
对。
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你要让它向上的话，你就往上推一下，你要让它不要上升了停下来，你还是往上推一下。
啊，
对，就往上抬一下，
哎，这个很科学啊，
停下来或者往上走。然后呢，这个晾衣架呢，它同时带有三个另外的额外三功能，就是刚刚超越说到的，它可以烘干，有烘干模式，还有风干模式。烘干模式就是带温度的，带温度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类似于吹风机的这样的一个风干机，然后呢会给你往这个衣服上吹暖气儿，这样呢把你衣服烘干。然后呢它有个风干模式，风干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吹出来的风呢是这个不带温度的啊，不带温度的。然后再一个呢是它有着这个照明的功能，它是有两组这个LED 的这个灯
啊，
这个灯珠啊，也是很漂亮的。这样呢，就是你在设计，如果说你房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完全是考虑这个阳台上是不需要预留这个灯的 是不需要安排说装个吸顶灯、
啊、
根本不用、
啊、对对对、
因为晾衣架就有了，就自带有这个灯、
嗯、
啊，没有关系的、
啊、这个是很不错的、嗯、这个得死多少卖灯的。
偶尔也会发脾气，不要的把心，
这个、
嗯、
你看、
嗯、好吧，
你还少了一个，就是什么晾衣架，就是那个我们那边那个叉叉，那个叉就是
晾衣叉，
传统的我们不是把那个叉子，就是把那个、那个盲人很痛苦的。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办公室在公司的时候，就是
嗯，
你可能低视力还好办一点，拿那个或者手感比较好的哈，就拿那个叉子，然后
插
着衣架，
对，
然后往、
嗯、
往上面那个晾衣的那个架子上怼、
啊、
但是有一些盲人朋友可能就是
刚
他插不好，
怼不上去，
他就掉楼下去
怼不上去，对，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掉下来，或者直接掉楼下，
对，而且掉楼下去了，然后到
然后
以前有人发生过这种事情、嗯、到处去
是
找人去给他找，但谁我们就不说了吧，就因为冠霞这个人呢，我们不能说他太多。
对对对，后来冠霞就想了一个办法，冠霞那就搬了个椅子，
对，
放在那儿，然后他以后他就踩到椅子上去挂，因为他个
会人掉下去。
对，我就会想这个问题嘛，他踩上他估计会害怕。
还好我们住一楼，嗯，
对对，
高一点。
嗯、
我们住一楼，
其实我觉得往
下面
往上插还好一点，关键往下取的时候，这个
啊，你可能怼不准，
那么准，对，怼不准，怼不准，你就把它怼掉下去了，你知道？
是的，是的，
你掉下去，轻的那是掉地上，你得重洗；重的那就掉楼下，
掉窗外去了。
对，
而且还有个尴尬的，如果说你是住的这种、
嗯、
就是集体宿舍，或者是你家里面还有其他人。
嗯，
比如说
嗯，
跟你不是特别亲密、
嗯、
比如说你的什么弟弟啊或者弟妹啊、
嗯、
或者什么这些人，那如果说别人的衣服、
啊、你
说你
把人
怼上去
楼下
一下，也上去先插下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真有点尴尬。
看一下还好，你跟人怼掉下去了、
嗯、
这个就不太好了，对吧？
对对对，万一你怼下来了、嗯、怼不上去了怎么办呢？
对。
为人类会加倍去怜惜
啊，这个是
晾衣
架，
晾衣架我们就说这么久啊。我们还有
20:54了，我们就剩下最后的四五分钟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着说着又超了。不然我们下周再说。
本来想跟大家讲讲说操作的一些东西，
小东西的、
啊、怎么去选配啊、
嗯、
这样的。
对对对，
看来我们
嗯，
大家呼吁呼吁，我们可能还能做一期。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其实
我们
今天还是有很多
小设备，
对，
小设备、
啊。你比如说什么洁面机啊，
器啦，
对，
洗手的呀，
洗手的，对
啊，那种小玩意儿很多啊，什么。温湿度传感器啦、
嗯、
对，刚才像小五要说的电动牙刷、
嗯、
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嗯、
这种啊，很多时候像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智能家具的时候啊，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就是好像一个家具也就只能解决一点问题嘛、
嗯、
像这种小家居的话、
嗯、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当你真正用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当你就搭建的越彻底的时候、
嗯、
然后你的幸福感就会越强烈。
没错、
嗯、
没错，
对，你就拿这个做饭这个事情来讲，如果说你早上冬天一起床、
嗯、
立刻就能吃上这个热气腾腾的早餐、
嗯、
啊，或者是你下班回家的时候、
嗯、
啊，空调就已经给你开好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问题，
纵使你单身也是很快乐的。
对,
对，你像你一开门的同时，你家里边灯也亮着，然后空调也是合适的一个温度，窗帘也给你拉上了、
嗯、
然后呢、
嗯、
你的这个厨房里边还飘着饭香，对吧、
嗯、对，
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即便就
是
我们这单身狗，我觉得好像有点凄凉、
嗯、
我觉得也能冲淡不少，这种
能冲淡不少，因为你回家的时候一般比如说像冬天啊、
嗯、
冬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家里是冷冰冰的、嗯、黑咕隆咚的，就是黑乎乎的、
嗯、
啊，这种然后你得自己去开灯，这种就是、
嗯，
人我们说第一感觉很重要嘛、
嗯、
对吧，
没错，
就是你走进家门的第一感觉它是明亮的、
嗯、
然后如果有扫地机器人在家的话，你家地面还是干干净净的，
没错，
那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有幸福感，其实很简单 一件事嘛，比如说我们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嗯、
烘干那个烘干吹风一体的那个东西啊，
嗯，
你就手一伸过去，马上就有热风进，就什么事情都好像有人帮你打理，那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替代
的。
嗯，
是的。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洗衣机也是。
嗯，
那我们像如果你早上走的时候你去洗，洗完回家可能泡一天衣服都臭了。
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可以把它放里面，下午你再让它洗嘛，等你，
嗯，
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让它洗，那回家了衣服就刚好洗好了，
就洗好了啊。对对，你甚至可以上午洗，然后呢回家你都可以穿了啊，就下午回家
你烘的差不多快干了。
对对对。
嗯，
哎，我觉得非常好。
昨天前天我们再说个题外话吧。
嗯，
前天的时候呢，去帮我的一个好哥们儿、好兄弟，他们家去，是我帮他下单下一个 iCar 的一个智能门锁，和超越家是同款的 N100。那么那款锁呢，他跟我说特别的满意，性价比特别的高，也就是1000元左右的一款锁，价格不算高，但是能够实现的功能特别的贴心。啊，它有，
你应该摸到了，手感是不是真的很好？
手感特别棒，对对对，
一摸就特别扎实。
特别扎实，那款锁就是拿到快递你会感觉就特别压手，那个锁差不多有10多斤重。
嗯，
然后呢，
嗯，
它这个锁呢能够实现什么功能啊？它有7大的开锁模式，现在应该说是有8大开锁模式了，因为它像
那个
发了一个卡，
啊，
对，就像那个我们去宾馆，
啊，
住宾馆的那种发
那
种
房
卡，
嗯，
对，房卡一样。
嗯，
然后它可以
有人给你拿一张房卡，
是是是。然后我朋友说他之前接触过的那个智能锁都是什么呢，
嗯，
都是那个指纹识别区域，都是比如说在锁孔那边啊，或者在输密码那边啊。
嗯，
但是那种设计呢，可能你在不接受没有接触过这个绿米的这款以之前，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你接触了绿米的这款以后，
嗯，
你就觉得它的设计很反人类。
嗯，
因为绿米的这款是什么，就是你手放到那个把手上，
啊，
你很自然的
就放
一个动作，拇指就放到了那个指纹的识别器上面。这个基本是无感的，你不用去刻意去找指纹识别区在哪里
啊。
对，你也就是往那一放，然后手指很自然的去下压，就跟你家里边的门从来没有上过锁一样的这种体验。
哎，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
你从来不上锁，
特别棒，对，特别棒。然后它的无障碍也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基本上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管是 iOS 还是安卓，基本上也都是处于可用的状态。然后呢，它比如说很方便的啊，我就特别喜欢它的一次性密码、临时密码。它的临时密码呢，有一次性的，有周期性的。一次性的呢，你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说，你完全可以构建一个场景，比如说你现在不在家，然后呢，快递要上你家去送东西去，你如果不在家，他可能就要给你随便扔到哪个字体点去，你就很麻烦。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完全可以让他说，来，我给你一个密码，你把门开开，然后你把东西放进去，你再给我把门关上。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配合家里面的摄像头，你可以完全看到他在干什么，可以听到他在干什么。然后呢，这个锁呢，它有没有锁上，你在 APP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这个锁呢，它有个模式，就是锁完戴上以后呢，它要把那个把手上提一下，这样呢就是一个彻底的锁定，一个锁定状态嘛。你可以在 APP 上面都可以看到，就最后一次锁定更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时间。
那如果说它没有锁上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自己给它锁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但你 APP 上有提示，
APP 会有提示的。如果你就是这个门只是虚掩上没有锁好，APP 也会提示，锁也会报警，也会报警。
对，因为你的这个门它不是智能门，所以它没有办法来推动。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它这个门已经关上，已经带上了，但是它没有去上提那个，
也不
那那没关系，它其实它没有，它只要带上
没有上提，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你开也
是
开不开的。对，
他只是说你上提一下之后呢，他会把一些小锁舌也给你弹出来。
他下边还有两三个、好几个那个小锁舌都给你弹出来，等于就是我们理解的反锁一样，就再反锁一遍这样的一个操作。对，我的想表达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他有没有做这些动作，你在 APP 上面都可以看到。而且你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你生成的一次性的这种密码、临时密码，它是有时效的。 比如说你你生成一个密码之后，比如说它是在十分钟，一般都是十几分钟以后它就自然失效了。它有两个条件，满足其一这个就会失效。第一个条件就是到时间这个密码就用不了了。第二个条件是它用过一次，后面再想用这个密码再来开门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这个密码它就是一次性的。
其实想说的还很多，那我们看时间确实都已经超时了。
就已经
是的
超时了啊，这个。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像米家这种产品啊，可能单独的拿一个出来讲，我们就可以讲。
我们都能讲好多，对吧？
讲差不多讲一档节目。
对，
是的是的是的。看看吧，如果大家愿意听的话，到时候再跟我反馈反馈，我们下周再考虑吧，好吧？
对，
或者下下周啊，或者什么时候以后的时间我们再考虑。
然
后呢，你要定制一些智能家电、一些智能家居，想要装潢，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我们也可以私下联系，我们也是，超越老师也会很愿意的，就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对，
好吧，
对，
然后你们也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我，
对，红包就不管大小吧。就一百也是爱，一千也是爱，你看着
百万，200万都行啊！
对，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实际上我们已经超时了。
对，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感谢超越老师，
好，拜拜，
好，拜拜。
不要紧张，轻松。信我反弹给你，好变态的问题，回答也很霸气，请记得夸我是棒棒的，我随时都会。